Hello， 欢迎收听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这是我们录的第二次，因为刚刚网络不是很好。好，今天邀请到的是喜碧，他是我在打工时候认识的朋友，其实算一算我们现在认识有10年，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好像从还没有出社会，其实他就是一直在服务业，到现在还是在服务业。让我们欢迎喜碧。
Hello，
好
的，我是喜碧。
第二次是有点有气无力，什么意思？
有一点觉得就是鬼打墙的感觉，
就还要再讲一次，没关系。我们先从就是你先验证一下，所以你是从以前学生时代打工，然后到现在你的正职，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服务业？
对，我一直都在服务业。那原本其实一开始打工的时候，就是想说找一份比较，就是可以配合我上课的时间的一个工作，那服务业当然就是最方便、最简单的，所以就不小心踏入了服务业，就默默的后来到大学了，毕业之后还是想说，好像对咖啡非常有兴趣，所以还是找了一个对跟咖啡是有关系的，然后慢慢就一直做到现在。
哎，那你在你那时候，应该说你打工时候做服务业，然后你在出社会之后，你有想说，虽然你对咖啡有兴趣，但是你有曾经想说你想要试试看走不是服务业，而且尤其是你这十几年以来全部都是餐饮业，你有想过从事例如说办公室的工作或是做其他的服务业吗？
我中间其实有一度觉得蛮累的时候，有想说，可是办公室一直都其实不是我的首选，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可能比较不喜欢没办法每天跟不同的人，就是如果在办公室的话，我每天都要跟同样的人一直在相处。
是，
但我觉得服务业好处就是你每天可能看到的客人会心态不一样，跟再来我觉得每天可能会遇到的挑战也会不一样。我觉得这跟办公商圈还有跟人接触的差异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了解，但是你刚才讲到的地方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我觉得在服务业非常有趣的地方，但是你会不会同时也觉得就是一体两面，就是这其实也会是你可能这十几年来在服务业餐饮业你觉得很辛苦的地方，还是你觉得有其他你觉得很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工作应该都算是有自己另外不为人知辛苦的地方，但服务业辛苦的地方我觉得真的就是面对，有的时候讲话要小心一点，因为毕竟现在的客人越来越
刁钻。
对，然后如果你可能又是在比如说大台北地区啊或者是什么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你自己可能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说话的艺术。然后跟再来服务业的话，我觉得那个伙伴的更新状况会非常的快速。
你说更新状况是什么？你只说他们会离职到职很快吗？
对对，就流动率会非常的快。
这个你的感受是什么？
这个我的感受就是也会遇到蛮多不同的伙伴。
对，
然后如果你发现有一些伙伴他真的 care 的东西会是比较，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在这份工作我认识的，
对，
我们以前都会花很多额外的时间或是留在门市啊，然后跟大家在那边聊啊，然后就明明就很早就下班但是却在那边死都不走这样子。
对，就眷恋，
这就是大对眷恋，或者是大家都会想说啊，我们想要在这边继续看能不能帮些什么啊之类的。但是现在渐渐慢慢的到这边的时候，我会觉得到现在后期啦，会伙伴有一些像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什么一例一休啊、劳工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有没有？那种他们有些伙伴是真的会很 care 这种事情的，他
就
会觉得
你伤害到我权利。
对对对对对，就 delay 了一点点了之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应该就是要给我可能工时啊或什么的。我觉得每个人 care 的东西不一样，只是刚好可能我就会觉得自己如果身为一个管理者的话，这种事情要特别小心，不然很容易被检举啊，或者是甚至我觉得服务业辛苦的是有的时候可能发生一些比较特殊的意外事件啊，店经理还会被告。哎、欸，这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真的是很，我觉得刚才可能我忘记我们第二 take 有没有讲到这个，那我先跟听众讲解一下，就是 喜碧现在在，刚刚有提到嘛，他从你知道打从娘胎之后就是一直在服务业，然后就是餐饮业，然后他在现在这份咖啡产业的工作已经待了10年以上，然后他现在是一间店 的店经理，所以他刚才提到的部分是除了如果你是第一线，你可能不是管理职，你会面临到的东西就是形形色色的客人，其实一般服务业都会遇到。那当他是一个管理职后，现在会面临到的状况是，其实他底下 的员工是可能会是 跟以前那个时候我们的年代是比较不一样，可能他们会很在乎自己的权利，或是其实就会有一点世代的鸿沟。你觉得你现在跟你应该说，举例来讲，你现在跟你店里面最年轻的大概差几岁？
应该有差10岁了吧。
你觉得会有代沟吗？
对，10岁倒是不会有代沟，其实不会，但是就会觉得哦，哇，现在的小孩好像跟我们那个年代好像真的是不太一样，
就开始会有年代的差别，对不对？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居然会讲到 这件事情，就是会觉得说，就是当我们讲出哦现在的小朋友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种我们年纪已经到了某种程度。
对，
我觉得有点可怕。刚刚没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刚才说打工认识嘛，那我们当时在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可以非常值得缩嘴一下，因为它是一个不会再存在的门市。喜碧，你要不要说一下我们当时那间门市有多可怕？
我们当时那间门市就是一个临时被设置的一个，算是也有一点快闪店。如果以现在时态来说的话，就是
不要讲快闪
店
好不好？快闪店很 low 哎、欸，
还好吧？
快闪店有闪、
就是、
半年的吗？
有，因为一个展期的关系，就是我们会驻点在那边，然后为期大概只有半年而已。
对，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每天的来客尖峰都是非常的高的，也就是我一开店就不会停到，一直会到傍晚的5、6点，然后都是一直在排队，然后没有停下来，
对，
然后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然后业绩量非常高，这样子的一间门市，我们就是在那边相遇的。
对，然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真正相遇的时候是在为了就是花博展期的训练的时候，其实我们为了那个门市，那我们还去总部上了课程。你对那个课程还有印象吗？
有一些英文课啊。
对，但是你觉得有用吗？
没有啊，我现在早就忘光光了。我们那个时候也就是乱说啊。
而且重点是那时候客人都不是讲英文，我们应该学什么文？
台语
跟日文好不好？根本都是日本客人。
对，
我们学什么英文啊？神经病，根本就没有讲英文，
没有，完全没有。
对，我没有印象讲英文。阿嬷
还比较多。
对啊，讲英文。
阿嬷对，跟日本人对，真的
就是莫名其妙。但是我记得我们好像去上课上了2天吧，但是内容我其实有一点点忘记了，但比较是我们就是认识彼此，然后就是说好，我们即将在一起在这个店里面，就是快闪店，就是我们这为期半年的快闪店，我们要去服务。那这当中你还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回忆吗？
印象深刻应该真的就是伙伴跟伙伴间他们，我们非常紧密的，你知道，不管，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扎实的那间门市的伙伴大概才10几位吧，我记得
10位
吗？
只有10位，很可怕。
所以其实以周排班来说，他这样绝对没办法去符合营运的，所以我们会有每天都有非常多来自台湾各地的伙伴来支援。
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很快的让他带入状况，然后你知道我们一早就忙到一个不行，然后让他很快的衔接上，然后跟立刻紧密合作。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10位伙伴在跟其他人沟通的技巧也蛮厉害的，我们那时候真的很猛哎、欸。
对，因为其实所有来支援的这些伙伴们看到我们都觉得说，哇靠，这间门市实在是太忙了。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那一间门市很特别， 它是一个半开放的门市，它是一个圆形、所以刚才喜碧讲说忙碌的程度就是你在这个收银台排队，它会排成一个圆，就是呢你现在、你就是等于说你现在怎么讲啊，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圆圈，就对，就它自动合在一起，然后那队伍长到一个不行，就是很夸张。然后我们刚开始是11月的时候开始营运，所以到冬天，哇靠，爆冷，冷到爆，
爆冷，
就是那个
沙都在飞啊，
对，
你还记得
杯子整个在漂移 就是等到如果说很忙碌的时候就算了，但是如果到晚上八点忘记几点，反正就是快要关的时候就人比较少，那你的那个杯子纸杯放在那边，然后风一吹直接漂移，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因为 那时候花博的给我们的制服是短袖的，所以我们里面还要再加就是发热衣，然后大家都是一个冷到个不行，但是呢在展期结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五六月妈呀热到爆，热到一个热到一个夸张，就是真的就是很要求，但是我们这些门市就经历了冬天跟夏天就最冷跟最热 的天气，但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值得回忆，因为这个门市就是永远就不会再存在，但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一群人会很紧密 的关系。但是你记得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上班并没有很常在一起上班的，对不对？
对，因为你那时候是不是几乎偏晚班？
对，
中晚班，
中晚班，
你早上早班，
我忘记了，
你偶尔会上个中班。
对，因为我还在上课嘛，那时候
对
我就会赶过来这边，然后就是上班什么，好像是，但是我忘记我们后面怎么会变熟了，因为现在整个花博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其实我现在是跟你是最密切联络的，我忘记我们为什么会，你记得吗？
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印象，但是我记得我们有一次的聊天之后，我们聊完了之后，不知道莫名的两个变得很紧密，然后后来就变成有什么事情我们就会自己开始讨论啊或者是什么的。我有点忘记这个契机，有可能我们两个频率很像，因为蛮之前不就有人说我们就是我是女版的你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思想是你可能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可能可以很感同身受的知道你哦，我知道你觉得会怎么样或是什么，然后我可能也会，我们两个毕竟是不同的个体，所以我们可能我碰到的你跟我说你碰到的事情，我可能有一些别的建议可以给你，是你可能没有想到的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们两个每次的交谈的交流都大概会类似像是这样。
对，我们就是会走比较心灵层面，然后就像刚才喜碧说，就是还蛮多人就会说我们两个是男女版的对方，所以我们两个就都是很嬉笑，但是其实也会有自己很沉稳的一面，谁随时随地都在嬉笑，那也太累了吧。所以我关于我们那个回忆我还想再讲一次，我记得那时候不是再讲一次，就是再讲提最后的一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忙碌，我只是个打工仔哦，最后总公司还给我们多少钱的奖金我忘了，你记得吗？
五万吧，五万可以出去走走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就每一个人五万，我就一个打工仔就是五万块，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店有多忙。等一下我又想再讲另外一个，我们那时候忙碌到 的点是那时候我们所有卖的那些点心啊糕点什么的就是已经太忙了，已经忙到没有时间，例如说从冰箱里面就是拿里面已经 展示出来的，就是在那边的就是在冰箱里面就只是展示用，我们就是现场拆然后现场热，因为就是太忙了，忙到一个夸张，
而且那个糕点篮都 比你还高耶。
对，比我
还高糕点篮，每天进货的糕点篮都比你还高哦。
如果有不认识我的话，我的身高是180几，所以等于说高的篮比我还要高是一个很夸张的状态。反正我们在那个门市就是就很好卖，什么东西大家都很饿，大家都很渴，反正就很夸张，每天就很夸张就对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花博那时候我们当时认识的契机，跟我们那时候的丰功伟业。哎，就你目前所知，还有店会比那时候的业绩来得高吗？
有啦，其实后来开了几间店的一些比较特色的门市或者是比较明确的那种都，他们现在真的他们是常驻店哦，你要想他们是常驻店，他们每天都是这样，
好可怕哦。
也有我觉得很可怕，那个更是一个辛劳死的状况。
对，
我们那时候还觉得哦，我们就冲刺半年，然后他这样结束就结束了。他那时候打掉，我们还在那个墙上签名，有没有？
有，我记得。
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那种常驻点，我看到那个业绩的时候，我想说，我天哪，我不知道我如果去接了那间店之后会怎么样。
而且你现在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到后面这间店结束之后，我就还有再回去其他的门市，那我又去了一间是那时候算台湾很特色的门市，然后会觉得那间门市就应该就是 很悠哉，然后不会有人，就那间门市也是莫名其妙的爆忙
爆忙耶、
那间门市也是爆忙，就还好我那时候有我在花博的经验，所以带过去就是可以运用得上，因为那间因为 我在那间景点门市其实就在我住的那个家的附近，所以我真的不觉得那边会有这么多人、那间店忙是忙在例如说好我们早上七点开门，然后就会有一些附近的居民六点五几分就在门口徘徊、我想说你不知道附近有其他早餐店吗？为什么你要在 这时候过来，然后就盯着我们，就觉得说你要开门了没？反正那间刚开门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我们在第一次录的时候，其实喜碧有提到说，在你踏进来就到时候当初就抱着一个热情嘛、就是你对于餐饮业很有兴趣，然后再来是对咖啡非常有兴趣之后，在我们讲这个之前，我想讲，因为我记得没错，你的打工时候是在麦当劳对吧？
对对。
所以你觉得、
我在麦当劳做了五年呢、
哇，也很，所以你是不是就这两个加起来，所以就十五年？
差不多，但是在麦当劳的中间，我还有就是到底有多不闲下来的，在大学的时候还有在做一些小零工啊，也是在餐厅工作啊，或者是可能在那种社区的管委会帮人家收收管理费啊这种的。
收收管理费
是
什么东西呀、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个很悠哉欸，那个那就有点累办公，但是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是不是物业啊？
不是，他就是因为我的大学的附近，他都会有很多那种社区型，他就是专门租给我们大学生的啦。
OK，
所以那边其实有非常多的房东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一起开管委会，或者可能做会议记录。那边的学生如果要缴停车费，他们有楼下的那些什么机车停车格的。要缴停车费啊，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要联络房东的啊，就会到办公室来找我。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
OK， 懂，就等于说找一个人就是帮忙代收这件事情，然后处理一些繁杂事情。
然后上班的时间，如果以大学生那个时候来说，我上班时间就是大概下午一点，然后上到五点而已。然后一个月、一个月有12000还15000，我忘了。
好像还蛮不错的，以大学生来讲。
对啊，然后我就坐在那边也没干嘛。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打工的时候差不多很忙，我也才10000多块，但是我就是命贱，就喜欢做这些 很忙碌的事情，真是逼死自己。
对啊，而且我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是平日做这份工作嘛，然后假日就去麦当劳上班，那个时候麦当劳就只有做假日，而且我是在新竹念书，但麦当劳是在基隆。
Okay，
就是我家附近，
对，
所以我等于就是我每个礼拜还是会再坐火车慢慢慢慢回到家之后再去麦当劳打工，打完工之后再坐火车叭叭叭回来，礼拜一再继续上班。
你为什么不在新竹直接上班就好了？
因为我读的那个学校那边真的是鸟不拉屎，然后跟再来我是一个不会骑车的人。
OK。
所以那边如果不会骑车，其实你等于没有脚，你只会在就是学校附近里面游走啊什么的，
就可能人潮没有这么多，也没有这么多打工机会就对了。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在学校的餐厅有打工，然后后来那个老板迁走了之后，我才又再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然后才又做到管委会这个。
对你而言，因为其实你现在在也是个很大的企业，跟麦当劳也是连锁大企业，所以对你来讲，其实你在那个时候虽然可能只是打工而已，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这两个企业上面有很大的差异吗？
其实他们两个是不是都算是美式的？
对，都是美式的，
就是也没有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如果以现在的这份企业来说，一开始我会觉得哦，那个步调跟那个给伙伴的感受差异是跟麦当劳的差别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像麦当劳的步调真的就是要快快快，
对，
然后跟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可能客诉啊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麦当劳会比较，像麦当劳会不会告我？没有，毕竟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以前发生客诉的时候，麦当劳他们是没有在管理原因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管理组啊，看起来很纠结。就是我觉得如果相较我现在的企业的话，他会去分辨到底是不是伙伴的问题，或者是可能真的没有标准不清楚，或者是门市端的问题。
Okay。
那如果真的是客人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公司还会帮我们挡下来。
Okay。
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差异。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现在的企业它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然后会去检讨自己，然后或者会去帮你们协助你们去处理事情，就当你们遇到事情状况的时候。
如 果我们可能是站在公司的角度来说，而且我们也是符合我们服务业的礼貌，我们也没有做出什么，然后跟回应的话术这些都是符合标准的话，其实如果真的是客人无理的话，其实公司他们如果打去客服，公司是会帮我们挡下来的。
OK， 那还不错，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有就是公司有在 support 你们的那种感觉。
麦当劳毕竟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变啦，但是因为像以前的话，我就会觉得，因为毕竟我以前也只是一个 part time， 我也不是真的管理组，我也不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被骂还是怎样的，只是通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说就哎、欸、被扣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他也没有再去理清前后的发生的过程，然后就只是就是跟我们说哎、欸、被扣诉啊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就会被骂这样。
那会对客人那段会怎么处理吗？就好给你一个小数券这样吗
之类的。以前好像有那种什么那种也是可以换套餐的券，是类似他可能也可以到别的门市啊去使用这样子，但我不知道他们后续的处理，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没有特别来关注这件事情。
OK， 那我们在刚刚第一次录音的时候，其实喜碧有提到说他进入餐饮之后原本对咖啡有热情，然后到后面误打误撞到他当然会随着这个企业成长，然后到管理者之后，他发觉对管理这件事情跟对人这件事情他非常有兴趣。那你要不要谈谈就是你在这个现在这个企业，然后这十年你觉得你自己看你自己的一些改变，你觉得有哪些？
我刚进来的时候，哎，其实我觉得要有点带到华博。我在华博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才刚进来三个月吧。
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去华博对我来说压力蛮大的。然后跟我那个时候一开始的初衷，不就是觉得哦，我对咖啡有兴趣，然后跟我觉得我想要开一间店这样子。然后后来在那个头三个月被训练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一般的门市端训练完了之后，就要去那半年可怕的地方嘛。所以那半年对我来说，就是要很快速的做好很扎实的一些基本功。我那时候都会觉得，哦，我真的好像有学到咖啡了，或者是我真的觉得，哦，好像哦很不错，那个氛围啊，门市端啊什么之类的，我好像找到一份对的工作。就后来不是没多久就被丢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然后我又不是一个那么成熟的人，相较于当时的门市来说，我其实那时候我们十个人，你们应该都是极成熟的人吧？都起码应该有做半年以上吧？
对，
对吧？
哎，好像对，好像只有。应该只有你跟波浪，只有你跟波浪是，欸，波浪，
哦，
波浪好像
波浪跟我差不多时间，他多我一个月而已。其实，
对，我记得是这样子。
我说我那时候又要通车去，你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有觉得我人生压力太大了嘛？然后那边哭啊什么的。
欸，我不记得这一段。
有，我有一次，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正职，那个时候就可能年纪小，还有你太脆弱了，然后就。我们在开门市会议的时候，我好像有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就跟主管说，那个时候的店经理还是区经理，我有点忘记了，跟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继续胜任这份工作，我也不是说我要离职，而是可能想说要调回去原本
的
门
市，
或是就是一般的门市这样。就后来默默的自己好像过不了那个气，然后就撑下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也是因为人对我的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愿意再继续留在华博这个地方。后来默默半年就过了，然后慢慢的就一结束华博之后，我就开始准备要晋升成管理职了。
OK，
然后在晋升管理职这中间，我在当值班值了很久，大概有个。好像也有个三四年左右。我从值班这段期间哦，我觉得从伙伴到值班的这段期间虽然是三四年，但这三四年对我来说算是蛮碰壁的三四年。
怎么说？欸，
因为有很多，
在你讲这个之前我想先打岔，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在花博你要是正职的时候，你那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挑战很大，或是你觉得你撑不下去，你还记得那时候的原因是什么吗？
应该是通车，我们那边那个公车是真的是绕一大圈才能到那个地方。
OK， 就是交通不方便啊。
交通不方便，然后上班的时间刚好都是在会塞车的时间，上下班的时间。我那个时候他会尽量都会帮我排，可能9点，但通常每次9点都要上到晚上7点。我记得，
对，
我记得这个中班简直就是把人逼死的一个中班，所以我等于我6点半左右就要起床，然后7点去搭车，但是因为会塞车，然后他到了之后，我还要再走一段路才能到那个地方。所以我其实通车的时间要花大概快2个小时吧，回家七点哦，我回家7点再回去也要9点10点洗个澡，可能就11点睡一下，我6点半又要起床，就有一种每天在鬼打墙的感觉，你懂我那个意思？
我懂，就是你应该说，我觉得当时的状况可能就是你第一个你已经在一个很极挑战的环境当中，然后压力很大，没有办法休息，而且你卡的是中间这个班 always 都非常忙碌。那你也不可能去到晚班，就可能会比较有时间休息，但因为 晚班你又没办法回家，所以就是在那种心力交瘁之下，就是有一种撑不住的感觉。 OK， 那可以懂。
对，
然后在你分享就是你在当值班这个碰壁的阶段，我想先跟听众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在这个企业可能就是你是就是 part time 或是你是 full time， 那如果你是 full time 的话，正职他下一个里程碑就是值班经理，然后再下一个里程碑可能就是店副理，然后再下一个可能就店经理。所以其实碧香要分享的部分是他从一般的店职员之后要晋升到值班经理，这个过程是他很挫折，那你可以接着分享。
我当时的心态转换，其实以前在当 part time 的时候，你自己应该也有感觉到，就如果我们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是说，哎，值班，然后就会请值班来帮我们。
嗯，
所以变成你从这一个地方再转换成值班，你要对这件事情负责，跟你要对你说出来跟客人的话做负责。我算是一个不太能接受我自己，如果我真的要为这件事情负责的话，我就要做足准备。
我懂你意思，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多人我觉得一个门槛，就是你在从你觉得后面有靠山到后面你要成为别人的靠山的时候，你会很挫，就是你会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你必须得掌控所有状况之下你才能够成为这个角色。
对，我不喜欢这种没办法掌控的情况，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那时候花了好多时间，可能会因为在学习，因为有什么糕点专员啊，或者是订大货啊，然后或者是我现在现场管理在安排伙伴的站位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哦，人生好纠结好纠结，我很害怕我自己忘记。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在画展的时候，我很害怕我会忘记伙伴画休，就是让他们去休息。我还会在手上写一些几点要让谁谁谁去休息，然后几点他要干嘛干嘛之类的，我就会写在手上，因为我怕我真的会忘记。那个时候因为这样，然后也因为有学一些新的专员，然后我又希望可以给伙伴一些正确的观念，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虽然花博士因为通车的时间，但是我是待在门市的时间也很长，欸，就是我可能上早开的班，我也会一直到大概7、8点才会回家的这种状况，然后可能自己在那边写东西啊或者是干嘛的，然后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中间就是一定会面临到非常多，比如说一定会有一些客诉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其实正常一般人面对客诉都会害怕到一个不行，就会觉得，客人就是已经在生气了，那我打电话去我到底要跟他说什么啊，这样这种一个状况，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也是一个客诉，也是一件烦到一个不行的事情。所以但如果后来我慢慢的在成熟了一点之后，我就会觉得，客诉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回归到根本就是伙伴的问题。
嗯哼，
你如果伙伴有好好的带好，你有好好的跟他讲好，其实客诉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就会很低，
就是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我想要跟听众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喜碧在提到 的一些东西，例如说画展，他在提到的部分是，如果说今天他的那个班下当下有可能有三四个伙伴是协助他的，那他必须要安排这几个人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实对于他那个角色来讲，其实是如果你是刚学是有困难度的，因为你必须要确认，那有些人可能是他会做饮料，他不会点餐，他会什么东西，你必须安排的 恰当。那如果说今天突然很忙的时候，你又要再把人力做调动，那同时间你还要，就算再忙，你还是要让他休息。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还没有当上管理职，然后你要站上那个位置之后，就像你说的，会面临到很多的未知数，然后会很惊恐。那你到后面你是怎么样去突破这件事情，还有就是经验的累积？
我觉得就是经验的累积，因为后来慢慢的，现在在带伙伴的时候，也会带到值班，也会带到店铺里，也会带到一般的伙伴，我就会跟他们说，其实我会就是很同理他们，我可以知道，因为毕竟这些位阶都是我已经经历过的，我会知道他们可能每个位阶遇到的惶恐的地方会是哪些。那一开始他们第一次遇到都会觉得很挫折嘛，假设如果可能是值班好了，那他可能遇到第一次的客诉，他应该要怎么去回馈他，或者是去跟伙伴去跟客人说些什么的时候，我其实就会跟他们就解决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其实这真的都是一些经验值的累积，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发生多次了，或者是发生久了，你去跟他们说的时候，你其实就比较不会这么害怕。然后跟我其实也会跟分享，就是跟伙伴分享说，就是从最初阶的伙伴，我就会直接跟他们说，你觉得会说的客人会比较可怕，还是不说的客人比较可怕？
就是会叫的老虎比较可怕。我觉得好像是你这样讲，我就会自然就会选说不会说的客人。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很浅显易懂的答案，但是可以让他很快速的去了解。到底他说出来是不是恶意的，或者说出来是可怕的，就让他们知道客人会说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是他还愿意告诉你，让你们去改变。
嗯，就客人还愿意靠腰，代表就是他觉得你还有救这样子。
你们还有救，如果真的没救的话，如果以我自己的观念来说，我就会想说，那我就不要来这间门市就好，反正到处都有门市，我干嘛一定要来你这边，然后在那边受气，就是连个机会都不愿意给你。我就觉得就是经验的累积啦，然后跟很多事情发生过了，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说，如果你真的确定就是现在你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下一步应该要做些什么，跟后来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知道如何避免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再跟他讨论原本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才会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的差别可能就是从一个小伙伴开始，然后慢慢的开始变成管理阶层，然后从值班，我觉得值班的格局可能还算是只是管理你的站上的小伙伴，然后慢慢的就再从店铺里开始，然后最后变成一整间门市。我觉得这个思维就是从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的经验累积，然后会有很多的经验值让你更加的强大，去带更多的伙伴，大概就是这样。
我现在看哦，就是你觉得从一般职员成为值班经理，比较就是值班经理再成为店副理，店副理再成为店经理，你觉得这当中，你觉得跳往哪一个职位，你觉得是成长幅度最大的，就是它是一个最大的转换？
我觉得是店副理耶。
怎么说？
其实店副理啊，会刚好卡在一个要做值班的事情，但你好像也没有办法做到店经理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但你又要学店经理应该要做的事情。
OK， 就通报
不上不下，不上不下，但是你又要去拉拢，拉拢就是让你的团队和这个是可以紧密合作的，所以你的这个中间去辅佐你的店经理，跟去协助你的值班经理成长，我觉得这个中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
嗯，
因为很多新的东西要学习，那你其实之前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值班经理，所以你的值班经理有什么问题也会问你，所以你也要协助他解决。那店经理现在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店经理，所以他有很多店经理的事项还是会给你去完成，所以你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也是蜡烛好多头烧的一个状况。
对，
要写损益啊，然后也有店经理代办的事情。那如果你的店经理可能没有在很完整的去代训你的话，那有很多事情你可能自己要捡起来学习的。那就是我觉得这个 店铺里的这个角色啊，自主性还蛮重要的。
讲这么好听，
就是、你自己有没有？
你想要讲的就是，如果店经理如果带你的店经理无能的话，你就被自己自我成长就对了。
对，你就真的要把事情拉下来自己做、哦、因为如果你的店经理好，就是说真的，如果你店经理真的是没在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你的店经理就是不知道，就是自己觉得哦，我有店铺里，那我就给店铺里做就好了。因为其实说真的，蛮会去发生这种事情的、
啊。你这样讲的，其实跟我觉得在办公室里面有对应到一个事情，就是初阶主管跟中阶主管，你会面临到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会。你会有你要带小组压力，但小组可能会觉得说你又不是最大的老板，就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你就会有一种你不上不下的那种的困境，你必须得去，就像你讲，我觉得会是拉拢嘛，就是你必须向上管理向下管理，你要同时进行，是非常左右为难，那种夹心饼干的角色其实是最困难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其他的话题。好，我们回来了。刚刚聊到的是他工作的部分。那其实我跟喜碧，虽然我们非常常，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非常常见面，但是就像我讲的，可能在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学生时代，因为那时候算是你的正职工作。好，我的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建立的那样子的深度，跟已经定掉我们会是成为这样子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就算我们很久不见，其实也会是会聊到那样子 的深度，但我们其实从来没有一起出去过远门，就是住宿的都没有，我们都是去可能吃个饭啊等等之类的。直到我们去年的夏天吗？去年的十月，对不对？然后我们
十月，
对，我们去了一趟澎湖，你觉得怎么样？
我去完澎湖了之后，我就想说，我们两个是适合出去旅行的吗？你有问过你自己这个问题吗？
我没有特别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去完之后呢，我们发生了人生中我们两个彼此第一次吵架，
真的，我们
而且为了很瞎的原因，很瞎，
很瞎。但我承认，我当时是真的走心到一个不行哎、欸，
我觉得有，
我走心到一个不行，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把你丢在机场，我就走了、欸，居然会发生这种鬼事，但我当下真的很生气、欸，我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同理心都没有，要让我把这些鬼面包带回去，这样就为了面包。
对，我觉得我当下是真的身体很不舒服，因为我不是跟你讲我回去整个还发烧吗？就后面，所以我觉得我当下是有一点，就是
你
很不舒服。
你应该也觉得随便的啦，随便的啦，你要走就走吧，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其实我没有我其实没有，
有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两个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因为我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怎么样可能都不会吵架，所以我没有料想到说我们真的会面临到那个状况，所以我其实是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个状态。那你刚刚讲到说旅游部分是怎么样，你觉得我们旅游是不适合一起出去玩吗？
我没有觉得到超不适合，但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怎么说？
可是我觉得这个的前提是在，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我觉得作息不一样。因为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出去玩的话，应该是要好好的休息，或者是我们真的可以去哪。跟另外一方面，我当时真的很害怕你会很累，
很害怕我突然往生，是不是？
对，因为你真的晚上真的是在上班的人啊。
对，因为我刚好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上班我也不能够打混，就是我要整个大夜班就配合美国的作息啦，就对了。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我天哪，那我到底，因为我也会觉得你好像也没办法好好的，就是真的休息，或者是，然后你晚上又必须要上班，然后虽然我是在睡觉没有错，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作息不一样，所以变成我觉得好像没有玩得很尽兴，
加上你没办法水上活动吧？
对。 然后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澎湖，反正我觉得就是作息不一样，跟我们选错季节去澎湖。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死都想要去外岛啊，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要去台南，然后台中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想说好吧，去来去个澎湖，我们就去澎湖，我们就硬去，就我们去澎湖就真的只在市区，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有冲很远的景点呢、欸。
对啊，但是因为你看哦，你那个时候又骑车，然后你还记得我们两个风大到真的要快要连人带车掉到大海里的那个风度，
真的很可怕，风大到一个夸张，真的很夸张。
对，然后你又要这样子上班，然后又要这样子骑车，因为我又是一个废物，你知道？然后后来又这样子，我就觉得哦天啊，我就会觉得这整趟旅程这样想下来的每一个事件，我觉得是有趣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关系，又觉得哦，好像又有点纠结，也不是真的那三天有好好的休息到，或是我们真的有好好的放松到，或是真的有出去玩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要重来，这不是一个你知道。不是一个良性的旅游，
就可能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凑齐，所以就造成我们这次的旅行不是像你说的没有很尽兴，但是我会觉得，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
对，
你会因此讨厌澎湖吗？
第一次出去的旅行，嗯，不会，我会想要找一个对的季节再去一次，
就是夏天呢、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办法出海，
对，然后就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还闹了一个很大，我说我不要再看到这种古迹，或者是，我说我受够了。
我们就是看一些观音庙什么之类的，
啊、
就是已经差不多庙宇之旅。哎，但是我其实觉得还蛮有趣，就像我们都去哪里啊？那个名字我现在也忘了，就是我们吃那个
鸡类的，
吃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布拉希吗？不是，不类似布拉希的东西，
炸的那种小鱼有没有？我们吃的非常开心啊！
对，我觉得那个还不错。我觉得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回忆，我觉得还是蛮好玩，但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所以没有很尽兴。这就是我们很特别，我们认识了将近十年之后，我们才第一次正式的旅行，然后我们有了人生中第一次的吵架，其实也是蛮妙的，竟然就是为了。面包要不要拿？为了面包要不要拿回去？这样，然后蛮有趣的。好，那现在想要讲回到人生的方向，就是喜碧，现在你整个餐饮业，其实我们自己私下有聊过蛮多次的。就现在对你而言，你在这个餐饮业，觉得支持你的动力是什么？跟你未来有什么样子的人生目标？
嗯，我继续坐在这边，我觉得差不多到一个节奏了，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该学的也学到了，我得到我想要的，那他想要或者是他还可以再给我些什么，我好像也没有觉得他可以再给我的东西我会特别想要，是不是讲的有点太抽象了？
我不会，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我跟你是，我不知道听众 get 不 get 得到，但是我完全得到你的讯息，就是你在那个职务，你已经觉得你已经到达一个没有办法发展的状况，你已经在撞墙的状况了。这个撞墙不是说你有一个墙要突破，是你在撞，就是天花板，就没东西可以再往上去。所以好，所以你这是你现在的状况。
对，这是我现在的状况。然后我又算是一个每年希望可以自己有一些突破的人，所以我就目前今年来说。这个职位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撞墙期了，要再往上职位发展吗？我个人也没有特别很想，
而且应该也非常的困难，因为上面的资历都是也是蛮可怕的。
对，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适时的会再去学一些别的东西，然后让我自己有一些，就我觉得有可能就会离开，然后再去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事情。一直有固定薪水这件事情啊，应该要想办法。我觉得投资可能就是要开始学习这件事情。我觉得投资这件事情好重要。你不可能靠着一份薪水，然后真的去学，就是真的去赚到非常多的钱。所以就是一定势必就是要去学一些钱滚钱的事情。
但就讲起来这么粗俗啊，就是被动收入，好不好？
不管啦，我就是讲我们这样比较接地气、啊、
好，就是钱滚钱就可以生财的工具，什么东西啊？那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现在还没有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以之前都还是很粗浅的，可能跟着朋友，然后就想说，哦，好啊，那我们就一起玩玩看，比如说期货啊之类的，然后赔了一大堆钱。
听起来像带回啊。
对，有点像带回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本身知识量不足的状况。就是虽然我以前大学是学财务金融的，但是你知道都，我觉得学校这个部分啊，我学校这个可能又要开另外一个话题讲。
好，
他就是没有在教你赚钱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学校应该要改进一下这件事情。出社会就是想办法赚钱啊。
我就是应该说，学习跟实际上的社会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的出入。
OK，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我想要停下来去好好的学这些可能投资的东西，或者是学一些再增长一些自己知识的事情，然后再去做投资。但前提是你自己当然要存到一笔钱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对，你要先有资本。我觉得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跟喜碧分享，如果他对这个 有心得。节目的最后就是请喜碧分享一下，就是现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你，对你来讲你会想要追求什么样子的生活？
我觉得生活这件事情哦，要追寻什么生活， 我说真的，我现在真的就是也不是真的像是过一天就算一天，但是我会希望往后的，因为我刚刚已经跟你分享了，我工作已经到一个撞墙期，我会希望我往后的每一天应该都还是要有一些
成长
获得。
嗯，
对，成长或获得，所以我现在就是正在找寻我应该要去成长什么跟获得什么，目前的摸索是这样。所以 我希望我可以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因为像投资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紧急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有把它放在我的排程里面。那后续的话我可能就会再去思考一下我还有想要做些什么。
欸，我们很期待喜碧下次如果再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做了哪些事情。那在最后是换我分享，因为我们现在节目呢最后都会分享一下我们彼此的感觉。那我觉得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过程当中已经提到很多，我觉得喜碧对我来讲就是我一直忘记当初为什么会跟他这么 close， 但是我觉得他是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很常联络，但是每当有些事情的时候跟对方联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人会在那个身边就是支持着你，然后他的工作态度我也非常欣赏，我也希望他一切都好好的。那我很期待你未来会有一些找到新的成功的动力，然后再跟我们分享。今天谢谢喜碧来节目上，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